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以色列民必须认罪悔改，否则神的惩罚一定会大大的临到他们。欢迎收听约珥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我们会进入到约珥书第三章的研读，不过在这个之前呢，很想跟你一起来重温第二章的内容。蝗灾和旱灾终于都过去了，神的审判并没有因为这样而除掉了，所以以色列民一定要切实的悔改。从以色列目前的困境到将来的危机，究竟以色列人应该怎样的去应付呢？那唯一面对的办法就是仰望神的救恩，因为悔改而得蒙神的怜悯，得着神的顾惜的。这一段的转接点是二章的27节，神亲自的向以色列民启示他自己。一方面，在目前的危机当中，神正在他们中间，由于神丰富的供应，他行了大事，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，感谢赞美，承认神守约的信实。可见呢，神的百姓一定不会被灭绝的，这个是约珥信息的中心。在另一方面，先知的信息一定会成为呼召的声音，先知要教训以色列民，让他们认清楚原来神还有恒久的心意的。神将会跟以色列民有更亲切的交往，使他们有更属灵的体验，那个是不分性别、年龄和社会地位的。以神的大能，他们整个百姓一定会得着再造之恩的，这个也是个人蒙恩的经历。历史的结局就在前面了，整个宇宙都会有大灾难，这个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但那个不只是有恐惧的绝望，在当中也有得救的盼望的。凡求告耶和华的都可以得救，得蒙保守。第32节的上半部分呢，是新约重要的真理，凡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一定会得救。使徒保罗认为，这个不只是局限于以色列人，凡是指所有肯承认主名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得到救恩。今天我们都是一群的非常有盼望的人，因为今天只要我们肯承认主的名，我们也可以得蒙拯救的。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在这呢，非常的珍惜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，也很努力的向我们身旁那些还没有得蒙救恩的人去传福音吧。好，我们开始看呢三章的内容了。三章大概呢可以分为5段。第1到3节是宣告列国万民受审判的。第2段呢是第4到第8节，向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说话，显示了神报应的公义。第3段是第9到第14节，再谈到了审判。战争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。第4段是第15到第17节，再讲述了西安的安全，在圣山上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。第5段，第18到21节，埃及和以东一定会荒废，但是犹大却会存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。3章1节，到那日，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到那日呢，就是到那时候。同样的用字也在耶利米书的。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，先知要宣告巴比伦的沦亡， 除去了北方的威胁，而确保犹大的拯救。耶路撒冷终于都安全和安定了。约珥信息的重点呢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以色列和列国的关系引起了许多问题，那这些问题以后都要解决的。犹大耶路撒冷最后一定会得到复兴，被掳的人归回，可以翻译为从苦境转回。第二节的上半部分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。聚集这里是指审判。约沙法谷在旧约其他的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到过，在新约的时代只是提到了吉伦谷。那说到这个山谷呢，它当然就不是一个平地，而是类似河道的低洼地，可能这里是指着空旷的地方，四面有山环绕，可以作为审判的场地，也可以作为战场的。犹大王约沙法就曾经看到过耶和华怎样的战胜了列国，所以约沙法谷是象征着万民受审判的。神首先要聚集万民，这个万民就是抵挡耶和华的，耶和华聚集了他们以后就要审判他们了。第二节的下半部分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土。这些万民迫害耶和华的百姓。神的百姓在这里一定是指着南方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列邦首先加害于以色列人，将他们分散在各处。分散这两个字在旧约当中是不常用的，这里的分散是驱散的意思。亚述的王将北方的以色列人赶到列邦，以后又有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把犹太人掳到异地。前者是发生在主前733年以及721年，后者的事情呢是发生在597年以及586年，是将南方的人们驱散的。这样征服者就将耶和华的地土掠取，这个是耶和华的地土，是分给以色列人承受为业的，所以外邦分取了，分明就是抢夺耶和华，这样的罪是无可宽宥的。第三节，且为我的百姓拈阄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买酒喝。先知指责列邦拈阄的罪。俄巴底亚书第11节，先知责备以东掳掠雅各的财物，为耶路撒冷拈阄分掳物。那鸿书第3章10节，尼尼微人也有拈阄的罪行。这里侵略者以拈阄来分战俘，他们将童子卖为奴仆，换取的钱就用来嫖妓，将少女卖了，为了是可以饮酒狂欢，把这些无助的人们当作是商品一样的卖了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在申命记第21章14节就说明了，不可以为了钱去卖战俘的。善待无助者是应该有的道德，所以外邦人的罪是神不能够宽容的。3章的4到8节是提到了报应的公义。第四节，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，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若报复我，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。把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地区相提并论，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致的行动，去威胁迫害犹大人的。从历史的背景来研究呢，那一定是在主前第4世纪之前，在亚历山大帝还没有东征之前就发生的事。 西顿原来是比推罗更重要。西顿人就是指腓尼基人，包括了推罗人。在主前第十世纪的时候，推罗就取代了西顿的地位。在波斯时代，推罗和西顿才有同样的地位。腓力士的四境应该包括了加萨、亚什突、亚什基伦、加德以及以格伦的，可能不仅是在城市的地方，也包括了乡村。他们对于以色列的危害呢，是应该得到他们的报应的。第五节，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，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，侵略者从圣殿当中夺取了金器银器，这些的金器银器是耶和华的圣物，就正如历史的记载所描述的那样，这些侵略者抢夺了之后，就把这些金器银器放在他们的宫殿或是圣殿之内的。第六节，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。贩卖人口是非常羞辱的行为，将人当作是商品，尤其是可耻啊。他们将犹太人带走了，远离他们的住处，无法归回，这个是非常恶毒卑鄙的行为。第七节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，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。耶和华现在要施行报应了，他要用牺牲者成为报复者。本来那些被卖的人是多么的无助呢？他们被卖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无法逃脱，也无可投奔，求告无门。但是神为他们伸冤，使他们看到了报应落到那些欺压的人身上。以前是被卖的人被带走，现在是做恶事的人被赶走。激动是神的行动，原来的意思可以翻译为驱使或是催迫，所以那些人离开是不得已的。这个在下一节才说明了他们是怎样被赶走的。以前他们怎样的将犹太人卖到远方，现在是他们被卖给远方示巴的人。那些犹大被卖的人当然是无法报复了，他们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，其实他们也不可以这样作恶。但是神报应的公义一定会临到这些恶者，使他们无法逃脱的。从历史背景来研究呢，那些作恶的外邦人就是腓尼基和腓力士人了。他们曾经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了希腊人，以后亚历山大帝东征的时候，大概在主前332年，推罗和加萨终于都没有办法抗拒而败亡了。当时呢，希腊人是很会贩卖奴隶的，于是他们就掳掠推罗和加萨人，把他们卖给远方的示巴人。第八节，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，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卖在犹大人手中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借着犹大人的手卖给。那个绝对不是说犹大人就是经手贩卖人口的，而是因为犹大人受委屈的缘故，这些的外邦人就要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。犹大人在困苦当中求告耶和华，神就为他们伸冤。示巴人是在远方的人，他们大多数都是经商的人，来自阿拉伯的南部，在旧约当中呢就多次的提到过，他们受到了希腊人的罪恶的影响，也开始来贩卖人口了。而他们的目标呢，就是那些在滨海地带的腓尼基人和腓力士人。其实西顿人比推罗人 更早是遭受到浩劫的。在亚历山大帝东征以前，西顿已经受制于波斯王亚达薛西三世，当时是在343年的。那这些历史的报应已经证明了神是非常公义的。三章的9到14节呢，就描绘了末世的战争。第九节这么说，当在万民中宣告说，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，使一切战士上前来。这个是先知的呼声啊，先知呼吁人们要承担先知的工作，在万民当中发出宣告。神的百姓要成为战士，要在列国的面前执行审判，要预备打仗了。一切的战士都进前来，上前来。那这个是原文所描述的，进前来是为了出战，而上前来呢，是为了上耶路撒冷的圣山。第十节，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戈矛。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那这个是一个讽刺的话，这个跟弥赛亚的预言是相违背的。当农具成为了武器，生产的工具成为了杀人的利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杀戮一定会发生的。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其实这个完全是为了表明他没有惧怕胆怯，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懦夫。依靠神的人是不同的，软弱的必如大卫，一定可以靠神而刚强的。十一节，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。耶和华，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。列国受到了催促，要急速的从各处聚集在一块儿，集中在战场上。那那个战场在哪儿呢？在下一节就宣告了。十二节，万民都当兴起，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在这里，耶和华不是战士，而是审判官，他要宣布罪状。神在约沙法谷登上了宝座，向列国宣判，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3章13节所用的字降罚。神以全地的王的身份降罚于万民，他坐着为王，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。